理智的决定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11月15日，蓝白合走出了最重要的一步。在两党同意以全民调共推正副总统候选人后，多数期盼政党轮替民众的心声，总算获致在野党认真的回应了。一直以来，蓝白合的关键本就不是国民党的同意与否，甚至不是民众党的群体意志，而是柯文哲的个人取决。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从医师转变为政客的柯文哲，也确实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少见的蜕变速度如此之快的政治人物。两任台北市长的任期，你要说柯文哲做得非常好，想来台北市民对他竞逐第二任期到对接班人黄珊珊的选票给予，都给了不是那么正面的答案。你要说他做得烂，但他确实还了不少市债，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过去延宕的工程与市政问题。持平地说，柯文哲面对官僚系统，他的驾驭能力其实不到火候，但他的思维却很能够冲击保守的官僚体系，也会让民众感觉到希望。在形象上，他也确实从一个讨厌鬼的极端值渐渐地往中间移动。当然，柯文哲一如既往的非常会制造话题。这次在一向为其轻蔑的马前总统，以柯文哲一直坚持的全民调猛推一把的前提下，让在野力量在最后阶段得以真正开始迈向整合。他能接受，与其说是的确不易，不如说是他的聪明让理智做出了最佳决断。三立新闻以柯文哲痛哭画面曝光，会议上数次哽咽你们不放弃我就不放弃做了一则新闻，其他的媒体也拿他讲被突袭来做文章，尤其是民进党还要趁机抹红马英九。事实上，这一方面是党媒们在震惊之后所能做的苍白反击，另一方面也是柯文哲必须的政治表演。以突袭说来讲，突袭讲得的是民众党党工们的心理感受，而所谓的伏笔是柯文哲对于未来部会首长分配、民众党可取得监督制衡类别，如法务部、NCC、金管会等部门之安排。至于他的痛哭，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，是对支持者与其党内必须的交代。但这些理智之后的表演，是媒体供给搬凳子看戏的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可关键当是柯文哲理智的考量。说白了，他讲全民调，国民党貌似犹豫，可恐怕也明白这是最快最有效的途径。只是当初讲了初选，这台阶要怎么下成了问题。我们或许可以认为，马前总统对于蓝白合的急迫感也让他看出了这个门道，所以以刘兆玄前院长建议为名出手推了一把。走到这里，柯文哲不点头，那真是说不过去了。而正如我们之前就讲过的，蓝白不合，民众党受害最深。对国民党来说，在野分裂，拿下总统位子的希望渺茫，但国会席次拼过半，可能性就未必低了。支持者在破局后的归队，对该党的立委选情定然有极大注意。可对民众党来说，就不是这样了。区域立委选情在蓝白不合的前提下，应会更加不利，而不分区则要看国民党名单是否不够精彩。国民党提的烂，民众党可以多所斩获，那万一国民党提的漂亮呢？况且单靠不分区立委，又没有任何部会首长位资，地方首长也仅有一席且非直辖市，那民众党不就亲民党化了吗？聪明如柯文哲，不会想走这条路。蓝白合对民众党来说，最差就是他当副总统，但民众党不但会有立院党团，更会有部会首长，这个党往下走才会有希望。这才是柯文哲同意蓝白合的关键。况且如此亦回应了多数选民对于政党认同的殷殷期盼，格局霎时也更大了起来。走出这一步，柯文哲也从政客蜕变成了政治家。而两边的支持者在接到电话时好好表达即可，然后坦然接受出来的结果，大家共同实践再一次的政党轮替。至于赖清德讲的政治分赃，呵呵，得了吧，谁规定联合执政不行的。 哪条法律不准两个政党结盟竞选的？要知道，政治的本质就是分赃，因为它本就是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工作。但民进党搞的那不是分赃，而是洗劫与销赃，明晃晃的把国家资源弄到私人口袋里去，且让一个派系带到无法制衡，连自己党内都看不下去，赖清德还好意思扯这种皮。说实话，选民就是要看到改变，就是要看到新鲜蓝白合，这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的头一遭，精彩。